请同心祈祷。圣灵啊，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指教我们，让我们今天听到从你而来的讯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为你自己的说话而有所省察，也都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持续行在你的真理当中，不偏左右，帮助我们，加力我们，让我们明白明白你的道，遵行你的道。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各位大家好，我是何尚伟牧师。今朝早上我想开始同大家一同的研读新约圣经的提多书。边个是提多呢？咁提多就是使徒保罗视为在信仰上面他的属灵儿子其中之一位，两位里面其中之一位，一个是提多，另一个是我们之前一路有读的提摩太。在新约圣经的里面，我们找到一些关于提多的资料可以同大家略略的去分享的。提多是一个希腊人，因为提多信主之后，他作为希腊人，保罗坚持他不需要进入犹太教行割礼。这一点呢，就同提摩太这个有一半犹太人血统的信徒呢是不同。当耶路撒冷教会召开第一次的使徒会议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的记载，保罗除了带巴拿巴前往之外，亦都呢是带同提多参加。你可以睇见呢是保罗对提多的肯定。除此之外，当保罗第三次旅游传道的时候，曾经是两次的差派提多去到哥林多教会处理当中的问题，而这两次的工作你可以说都不负使徒保罗的期望。后来使徒保罗亦都差派提多去到克里特的教会设立当地的长老。克里特呢，其实就是地中海北边的一个大的岛。亦都在这个时候，保罗呢就写一封信，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提多书，来到去鼓励他。之后一直到上星期我们读到提摩太后书的结尾，保罗走到人生他生命的尽头，在罗马监牢服役的时候，他提到当时的提多不在保罗的身边。他在哪里呢？他前往是塔马太。塔马太即是今日的南斯拉夫的地方。这个是新约圣经有关这个的提多最后的记录。当我们继续读保罗作为这个栽培者，从他的角度，作为栽培者的角度去研读提多书的时候，我们会读到些什么呢？你会发现，就是保罗对信徒会不会在信仰的里面走歪，会不会出现偏激偏见，保罗表现非常非常的关心。这个亦都是我们今朝早要一同思想的主题。信的一开始，保罗是这样讲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荧光幕上面我们一起读吧。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和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方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藉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所作我真儿子的，愿因为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保罗怎样自我介绍呢？一开始他说他是神的仆人。仆人和本圣经其实更加准确的形容翻译应该是奴隶的意思。保罗提到自己是上帝的奴仆，是完全属于这位主人，亦都是听命于这位的主人。保罗怎样看自己，又怎样去向提多介绍他自己呢？保罗说，我是那位心甘情愿接受上帝差遣做他的奴仆， 亦都喺第三节嘅话，佢系完全依照按照上帝嘅命令去传达信息，就仿佛好似旧约圣经嗰啲上帝所拣选、所委派嘅先知们咁样。一开始嘅时候，我哋值得提醒自己，如果我哋要避免信仰走偏差，信仰出现偏见，提多同我哋每一个信主嘅人其实都一样，我哋必须要认清自己嘅身份同埋使命。我哋今日所传嘅唔系自己嘅信息，我哋亦都唔系做自己想做嘅事情，唔系，我哋系上帝嘅仆人，系佢嘅奴仆，系受佢嘅差派同埋命令做佢托付俾我哋嘅工作。呢一个系我哋作为基督徒行事为人一切一切嘅基础。我哋系上帝嘅仆人，我哋系托付被托付去完成上帝嘅命令。除此之外，保罗亦都特别嘅形容神系点样嘅呢？佢话神系嗰位那无方言嘅神啊，见唔见到啊？神系嗰位信守承诺并无虚假嘅神。神嘅应许系乜嘢呢？神嘅应许就系佢拯救嘅爱，呢、这个爱带嚟永远与佢同在嘅永恒生命，亦都系第二节所讲嘅永生。当我哋活喺生活里面受到罪恶同埋苦难嘅缠绕嘅时候，上帝坚决嘅要将你同我从罪恶同埋死亡嘅隔阂里面拯救出嚟。保罗就话，佢系受呢一位嘅救主所托付，去传扬呢一个拯救嘅爱嘅好消息。呢一个永生嘅道唔会改变嘅，点解唔会改变啊？亦都唔需要人去增添减少嘅，因为呢一个嘅永生嘅道唔系你同我或者提多想象出嚟嘅新发明，而系嗰位不会说谎话，为我哋成就系可靠嘅。是可信的上帝为我们应许的那个的救恩。因为这样，所以保罗提醒提多，亦都提醒今日的你和我，这个是所有信徒的什么？共信之道。共信之道在第四节。我们说要避免自己在信仰上面走歪走偏，我们就需要传承而唔系需要立身。唔知你听唔听得明我嘅意思？如果我哋要避免自己喺信仰上面走歪走偏嘅话，我哋就需要传承呢一个耶稣基督所托付嘅永生之道，而唔系需要自己去建立一啲新嘅道理、新嘅教理。我哋要小心，基督徒需要拒绝嘅，必须要拒绝的是那种个人主义，以为信仰只不过是你的选择、我的选择，你的信仰、我的信仰，是个人的信仰，但是忘记了这个事实上是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共同的信仰。我们所信的是有历史的，我们所信的是历世历代的信徒所传承下来的，是主耶稣基督一次交付圣徒，一直到我哋同埋往后，我哋需要继续嘅代代传承嘅嗰个福音好消息啊！如果要明白呢一个嘅好消息，呢一个嘅基督教信仰喺大公嘅教会，喺2000年嘅教会嘅历史里面究竟有乜嘢嘅内涵，我鼓励你睇下我哋早祷崇拜时常会诵读嘅使徒信经。这个是信仰的总纲，是信仰的纲要，又或者在圣餐崇拜的时候我们会读的尼吉亚信经，又或者如果你希望认识我们教会所信的内容，以马内利堂的内容，我鼓励你去到以马内利堂教会的网页，找英格兰教会的教义文献39条出来详细的去读一读。不是我们去改变这些历世历代传承下来的信仰规条，来到迁就自己，来到投世人的喜好，而是我们自己需要被上帝的说话改变，以致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忠于上帝，能够显明他的教导、他的真理。弟兄姊妹，你清不清楚你自己的信仰、身份和使命呢？ 以致我哋今日唔会自立新教，唔会自创一啲新嘅道理出嚟呢？第二，要对抗自己喺信仰里面变得偏执。作为基督徒或者教会，我哋必须要留意建立一种问责、互相砥砺 accountability 嘅关系。你听下圣经继续点样讲？由第五节到第九节，我读俾大家听。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齐、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建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此，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建立长老，建立监督的资格，其实我们之前在哥林多前书的里面已经提过，所以我今朝早唔打算再重复，你可以重温翻我哋讲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嘅时间讲到嘅信息。不过今朝早我希望你留意，今日我希望弟兄姊妹值得留意嘅系乜嘢呢？系我哋退一步去问，点解喺神家喺教会嘅当中需要设立呢一啲受敬重嘅属灵长辈，呢啲我哋叫佢做长老，又或者系上帝管家嘅角色，我哋叫佢做监督嘅人呢？呢一啲长老，呢啲监督，佢哋嘅责任系乜嘢呢？弟兄姊妹，你有冇谂过啊？你有冇谂过一日当你嘅信仰走歪咗嘅时候，有边个会向你指出嚟呢？你话：，牧师，我信仰唔会走歪嘅，我坚定不移，至死忠心嘅。咁当然啦，我都盼望系咁样啦。但系如果有一日你嘅信仰走歪走偏啦，有边一个系会向你指出嚟呢？会话俾你听咧？会提醒你呢？当喺一个人人都自封专家嘅世代，其实冇乜几多个人再愿意去接受其他人嘅管教嘅，同唔同意啊？今日呢，你要去教人呢，其实唔系一件容易讨好嘅事啊！人呢就往往系越大就越小气，系咪？越嚟越唔能够接受其他人对自己嘅指责，或者咧系指出自己嘅错误。一有咁样嘅表现嘅时间，我哋嗰个反动嘅机制，我哋嗰啲杠呢就会起晒出嚟㗎啦。你有咩资格去话我错啊？你点知我错啊？你错得唔得啊？你又啱晒啊？你自己又好好咩咁？呢啲时常挂喺我哋嗰种反射机制嘅口边嘅。弟兄姊妹，你睇唔睇得见啊？如果系咁样，信徒同埋教会又点可以避免陷入偏执，甚或出现喺教会当中异端嘅危险呢？我哋需要嘅系乜嘢啊？喺教会里面建立呢一种问责嘅关系啊，呢一种互相砥砺、互相劝勉、互相督导嘅关系啊 ，accountability。在这个描述长老监督的资格长长的那个的清单的里面，你看见的其实不是讲紧圣人啊，又或者好像啊 Pastor Jessica 之前提到的那种超人、属灵超人，不是。在这个长长的资格清单的里面，你看见的是一个在生活里面竭力忠于所信的道的一位信徒啊。他没有被人指责的把柄，佢对家庭、佢照顾管教合宜，佢洁身自爱，亦都乐于行善，佢愿意接受管教，亦都能够教导其他人上帝嘅真理。设立呢啲信徒成为教会当中嘅长老同监督嘅目的系乜嘢嘢呢？你留唔留意喺第九节经文话乜嘢？红色嗰度我哋一齐读，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今日嘅信徒，其实系咪我哋时常美其名，嘿，我系只需要向上帝交代嘅啫？其实真系嘅就系一个独断独行， 以为其他人一概无权过问自己信仰的那种的生活方式呢？又或者是因为你过去的教会生活里面从来没有其他的人对你信仰表达关顾栽培，又或者是因为你不将信耶稣看上来以为是自己个人私人的事，是不需要向其他人负责的，所以你会变成这样独断独行只向上帝负责的一种的生活方式。弟兄姊妹，这个尤其对教会的领袖们是一个属灵的陷阱，是一个属灵的陷阱。开始的时候可能在教会的当中只有几个信徒做带领，方向规则都是由一小撮的人去到制定，弟兄姊妹会众并不多，大家亦都乐意听从。不过到教会渐渐的成长，人数慢慢多起来的时间，如果仍然是维持原有的作风，即是其他的信徒愿意参与，亦都只有极少数的人在教会里面有那个叫做话事权的时候，这一种的思维容易带来的就是在教会当中成为一言堂，只容许单一的声音，沟通如果不是没可能就是极其之困难。久而久之，信徒因为不能够发表意见，不能够表达，亦都不会热衷于上帝家里面的事情，对教会对侍奉亦都不会有归属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一旦到这些的领袖他们本身出现什么问题，又或者他们的信仰出现偏差偏执的时候，因为没有了这些可以互相问责的机制和关系，既没有人能够有资格可以向他们指出错误，他们亦都没有受教的心去接受其他人的纠正或者劝告，整个的教会你看得见啊，就会出现危机，甚至令到教会变成异端的温床。这个特别是对那些独立的不属于任何宗派或者联会的教堂，又或者是那些总是喜欢独断独行我行我素，在不同的教会里面游走的基督徒，是要越发小心，要越发小心。各位，今天的你有没有同其他的基督徒建立这种长期的持续问责互相抵赖的互信关系呢？一旦当你的信仰走歪，我当然不希望有这样的一天，但是一旦你的信仰走歪的时候，有哪一个你问下自己会向你指出来呢？你愿不愿意接受其他人其他信徒属灵的领袖的管教呢？这些人是哪个呢？他知不知道你这样看他呢？他知不知道你这样期望他去作你的属灵督导呢？他乐不乐意这样做呢？或者今天的你不一定是教会的长老或者是监督，但我盼望的亦都是希望你同样盼望同样渴望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能够怜悯以马内利堂和地上的众教会，能够兴起你兴起我去充当信徒问责的角色，对抗我们和今天这个的教会世界在信仰上面可能出现的偏执。我们需要建立这些互相问责的关系。第三，要避免信仰的偏差，我们需要小心世俗的价值观怎样影响着我们日常的生活。来到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荧光幕上面的经文让我先读，跟着再邀请大家同读啦。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谎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人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有克里特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克里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我们一起读，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 不但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命令。保罗说什么呢？为什么会有人不愿意信服上帝说话的约束和教会长老监督的管教呢？经文说因为有些人是为了利益的缘故，因贪不义之财，见不见到？因为利益的缘故，可能当日有一些犹太裔的假教师话俾教会嘅信徒知，诶、哎，信耶稣好，不过这个不过就要小心咯，吓、啊，要成为神嘅儿女，要真正成为神家里边嘅成员，外邦嘅信徒必须要接受割礼，先加入犹太教啊。信耶稣是好，不过你还未曾受割礼，你还未曾是一个真正上帝的儿女啊。他们这样说的原因不是真心寻求真理，而是因为贪不义之财就可以，所以就寻求可以逃离的真理。会不会是他们这些似是而非的假道理，令到当时教会有很多初信的外邦信徒信以为真，甚至乐意愿意甘心用金钱去资助他们作教导呢？我们不清楚，可能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都未定。但是结果是什么？就是不听道理的人，这些的假教师并没有理到这些听到的人，他们是得造就还是被亏损。经文说他们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弟兄姊妹，你问一下，试问在信仰的里面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更加严重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他们的全家。除此之外，世俗的引诱和不好的习惯、恶习亦都会叫人去选择顺从人的道理而不顺从上帝。经文十二节特别提到克里特这个地方的人，原来是当地出了名假惑、蛊惑、不诚实，人往往是会被他们的外表所欺骗的一班人来的。当然啦，今日嘅人读到呢段圣经就会抗议啦，牧师歧视啊，呢啲系系咪啊？哇，你咁样歧视嗰啲克里特嘅人噶，唔啱啊，政治不正确啊。不过保罗喺呢度其实做紧啲咩嘢啊？保罗喺呢度提醒嘅，正系生活喺克里特嘅基督徒啊。佢要提醒喺呢一啲地方，喺呢个地方居住嘅信徒，唔好被呢个地方嘅世俗恶习同埋嗰啲做事嘅方法歪风同化同埋蚕食啊！其实我哋好明白呢个事实嘅，系咪啊？当我提起某一啲地方，你就即刻会联想当地嘅某一啲价值观噶啦。我哋试下系咪啊？拉斯维加斯咁。是咪？你即刻諗到㗎，唔需要我讲啊，唔需要政治不正確啊，唔需要歧视，你即刻諗到㗎。澳门咁你又諗到一大堆嘢啦。香港又系点呢？荷拉阿姆斯特丹、金三角、温哥华、多伦多，你諗到呢啲嘅地方系一啲乜嘢嘅世俗嘅影响呢？乜嘢嘅歪风呢？或者你记唔记得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里面，我们曾经提过那七个不同地方的教会，每一个都受住当地那种的风俗、那种的文化、那种的潮流所牵动打击住。作为栽培者的保罗，他不是在这里歧视某一些地方或者是某一些种族，他要提醒你，提醒提多，提醒我，要在我们身处居住的地方活出信仰所带来截然不同的生活和生命，成为世上的盐，成为世上的光，听主的命令，为祂的真理做见证。弟兄姊妹，各位信徒，利益、恶习、社会的影响、潮流的引诱、诱惑，今日哪一样比较容易吸引你去跟从呢？容易令到你离开神，并且带来生命里面的偏差呢？这个时间圣灵正是对你讲啲咩嘢呢？提醒你啲咩嘢呢？我哋知唔知道呢？最后保罗喺第15、16两节 经文我们一起读，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当日在教会的里面，提多这一位外邦的信徒，没有受割礼的信徒，面对当地假教师不断地对信徒说，人如果要洁净就必须要谨守禁欲，不单止不结婚，甚至连某一些食物都不可以吃，亦都要行割礼等等。之前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保罗已经提过这些人的道理，假道理。保罗在这里特别要提醒的是什么呢？他说其实这些人你根本不需要去理会他们，因为一个人的心中意念如果是污秽的，他所想的，他所看到的，就一概会认为都是污秽的。这一种的表现其实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亦都尝试在上帝的命令里面去加上千规万矩，颇为相似，同当日的耶稣所面对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所做的事情非常的相似。当日的耶稣他怎样讲的？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七至第八节十五节，他这样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他们是离弃神的命令，驱离人的遗传，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讲到这里，可能你会觉得切不关我事啫，是吧，讲紧当日的犹太人啫嘛，讲紧那些错误的犹太教老师啫嘛，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没有个犹太人，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没有听到这些犹太人的教导，不要以为因为这样所以就这段经文跟我们没有关系，不是啊。谁不知当日这些假教师所做的，其实今日都会有信徒同样在做的。你说不是吗，牧师哪里会有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哪里有叫人去行割礼啊。当这些人自负的在上帝的要求和命令上面加入自己的想法来到去教导其他人，甚至是另立新的规矩规则来到要求人这样做的时候，今日的我们又有没有将自己的想法当成好像上帝的命令绝对的真理这样去看待呢？当我们认为不跟着我的意思去做的时间，这些人就是错咯。甚至你就会觉得他们是不是错啊，是不听上帝的说话的时候，我们岂不是在重复保罗在这里描述那些假教师的谬误啊？我们做的岂不是就是将自己的想法摆成好像上帝绝对真理这样去看待吗？各位，特别的是愿意做别人栽培者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必须要很小心。让牧师在这里提醒你，我们必须要小心，因为我们作为栽培者的角色实在太容易将自己的想法看得过于重要啊！我们以为一定就是要这样的了，我们以为我们的提议，我们对其他人，我们对我们所栽培的人的建议就是上帝的心意了。我们将自己的看法看得过于重要，当其他的信徒听从你的教导啊，我们感谢神，哈利路亚，为他感恩，但是如果有一天他不接受，那我们就需要小心，我们就需要小心问自己，问自己什么，牧师到底这班我们要建立的信徒，他在这里不接受的是神的真理，还是他们没有接受的是你的个人想法呢？弟兄姊妹，作为栽培者的你和我，作为信徒的你和我，懂不懂得分两者的分别啊？什么是上帝的真理，什么是你个人的意见啊？我们懂不懂得两者其实是有分别的？还是我以为我讲了的那些就是真理咯？ 我话咗俾你听嗰啲咪就系真理咯。我哋将呢一度将上帝嘅说话同自己嘅想法摆咗一个好得人惊嘅等号啊！唔好忘记弟兄姊妹，福音应该系释放别人嘅好消息，唔好喺上帝嘅话语上边加盐加醋啊！乜嘢系加盐加醋啊，牧师？我鼓励下你多读一下教会2000年来所出现不同异端嘅历史故事，你会发现好多时候异端嘅出现都以为自己系为上帝做紧好事噶，上帝要求系咁，我将嗰条街再推前啲，咁你就冇咁容易犯罪啦，啱唔啱啊？上帝话我冇咁要求过啊，系你自定噶，系你自己去立嘅准则啊。开头嘅时候好多嘅异端都以为自己做紧好事，却唔将自己嘅想法高举到成为圣经一样嘅地步。各位唔好将你嘅心意同埋难担嘅担子强加喺你所愿意建立栽培嘅信徒身上。讲到底，你要建立佢哋嘅系跟随基督，唔系跟随你。你记得我哋喺呢个栽培者嘅讲道系列里面，一开始我已经提醒大家，作为栽培者，我哋嘅目的系鼓励建立其他人、其他嘅信徒去跟随基督，唔系跟随你，系叫佢哋成为基督嘅门生，唔系做你嘅 fans 啊！完结嘅时候，我哋再读提多书1章第9节，成为我哋今日嘅提醒，我哋今日嘅金句，我哋互相嘅鼓励。我哋一起读，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我哋同心祈祷。多谢主耶稣，你透过你嘅说话，透过保罗同提多嘅呢一封嘅信，将你嘅真理表明，亦都提醒我哋，鼓励我哋，关心我哋，喺信仰当中唔会走偏激偏见嘅地步。让我哋认清自己属灵嘅身份同埋我哋嘅使命，我哋系耶稣基督嘅仆人，我哋系听从主嘅命令，因为神系无谎言嘅，佢所讲嘅应许嘅必定嘅成就。我哋今日嘅系传承使徒所传嘅嗰个共信之道，我哋唔系自立新嘅信仰，我哋唔系自己制造减少一啲信仰嘅要求。神啊，你又提醒我哋，当我哋要对抗自己属灵嘅偏执嘅时间，我哋实在要建立呢啲彼此问责、互相砥砺嘅关系。我哋要特别留意嗰啲愿意自洁行善、愿意受教，亦都能够教导人嘅呢啲人嘅栽培，让我哋能够虚心领受、接受管教。神啊，你更加帮助我哋。帮助我哋留意唔受呢一个世界嘅嗰种嘅观念、价值观影响自己嘅生活，唔会因为呢一啲嘅利益、世俗嘅恶习，或者系潮流文化，或者时兴嘅地方，改变自己所信嘅道，去顺从人嘅道理而变得唔顺从神。最后，你亦都警告我哋，提醒我哋，你话俾我哋听。千祈唔好将自己嘅想法理解睇成好似上帝嘅说话一样嘅重要。特别当我哋去建立其他信徒嘅时间，唔好另立规矩，唔好自以为意，唔好将福音变成新嘅律法，变成重担，强加喺其他信徒身上。更加唔好以为其他人唔接受我哋嘅劝告，佢哋就唔听上帝，仿佛我哋就系上帝。主啊，我哋多谢你，你嘅说话真系好宝贵。我多谢你留下你嘅说话，让我哋作为栽培者嘅人，让我哋被栽培嘅时间有所依从。我哋得着帮助，得着呢啲属灵宝贵嘅资源，我哋被你建立。主啊，我哋多谢你，听我哋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嘅圣名而求，阿门。